请您放你的话语，主啊，感谢赞美你，请你祝福你仆人当初他的口，赐下你真理的话语，照亮我们内心的是我们内心的光，照亮我们脚前的路。就是你赞美你，保守以下的时间，也保守各位弟兄姐妹能够平安的来到当中感谢你，以下的时间我们应该在这里守候，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
阿门。
好，我们就在复习一下哈，复习一下我们这个已经是一个总结的那个，我们来看看这个七个原则哈。因为这个基督徒就是已经信主的基督徒哈，那在地上的生活里面，我们说主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上帝，对不对？过去的神，我们说总相信圣经里面所记载的，对不对？历史上的上帝，但未来的神，我们基督徒一定没有问题，因为基督一定再来，一定是拯救我们脱离罪恶，完全的公义，对不对？慈爱的彰显，这个大家都没有问题。我想基督徒最难的是什么？还是难在什么？就是我们在什么？其实就是在真功夫是在什么？就是在活着的这个时候，我们在肉身里面怎么去？一方面依靠神、信靠神；一方面就是制止自己的身体的什么恶行，然后怎么去与主一同成长，一同去追求公益性的仁爱和平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一生里面其实最大的一个挑战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明白，这么按照圣经的，首先一个基督徒来说，活在地上你要面对什么七个生活什么原则，就是有了新生命要过什么新生活。所以刚才如果我们没有知道呢，所以你不信主了，你却没有神的道进来，不知道上帝的旨意的话呢，那你的信仰生活就比较麻烦，你不信仰很麻烦，对不对？你又不能像，你又不可能像基督徒那么样在罪里面打滚，对不对？同流合污又不行，但是呢，你又跟基督徒在一起呢，你又觉得自己太污秽了，所以你又觉得自己没有办法过一个基督信仰生活，就像那个东施效颦啊，就是你东施效颦想学西施，能不能学得来的？不行的。所以就是你学习耶稣好榜样也学不来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耶稣的什么
生命，
然后你没有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什么道，不是按照神在我们里面那个心意来给我们的生活的，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来过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明白神在这里面给我们那个叫设计的原则、权柄的原则、责任的原则、受苦的原则、所有权的原则、自由的原则和成功的原则。那个这个基础能够在七个方面，如果你能在你的信仰生活里面能够明白圣经的这个整体的教导呢，那你而且能够明白领受，而且能够应用它，那你的生活会越来越像基督的那样，这个信仰就真的活出来，不是做出来的，更不是装出来的，是活出来的。所以这个我们能够明白。好，那我们开始复习一下。来，我每次读这个题目，你们就读下面内容。来，第一，设计的原则。
你把人造为一个人和物，以及我生活中的各种关系，都有它特殊的目的，因而过一个与这些目的相融合的生活。
感谢神
设计了我，
使我能自我接纳。
看到没有？所以设计原则什么意思？就是能够明白神对你的设计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所以神让你变得本来高一点，那感谢主；让你矮一点，
感谢主；
胖一点，瘦一点；生在农村，生在城市，生在美国，生在香港，都感谢主。你的文化程度很高，你的文化程度不很低，感谢主，对不对？你甚至你身上就有点残疾，也感谢主。我们要明白神的设计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，所以当你明白神的设计最适合你的时候，你就能够自我接纳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很多不能自我接纳，不能接纳我自我，其实你是不能接纳什么设计你的上帝。所以你能不能接纳你的配偶呢？你能不能接纳你的儿女呢？所以有时候可能父母嫌弃自己的儿女啊，这个也很麻烦。你过分欣赏你的儿女也是有问题的，过分欣赏你的儿女，过分欣赏你的儿女也有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看到你儿女上某些优点啊，跟你看到你儿女上某些你最讨厌的缺点啊，一样的这个态度，知道吧？哇，我的孩子最棒，我的孩子就是最棒的，说要小心。当然你应该鼓励你的孩子是可以的，但是不能一味的以你孩子为你所有的荣耀。我们对说一定要自我接纳，一个自我接纳的人 就能够去接纳那个上帝，其实就是你对上帝的关系是和平的。让我们要明白啊，现在很多人的冲突从哪里开始，就是不是自我接纳开始的啊。
嗯，
他不能自我接纳，他就不能接纳上帝，他不能接纳上帝，他做的信仰被人虚空，要小心。我总说女士用点化妆品是没有问题的啊，你过分的追求外貌的美丽啊，这个是要小心的。有些你们叫做什么，不要以外面的春都花戴金是春什么春美衣为什么装饰嘛，中华医理人生产品温柔安静行为装饰。我们说我并不反对女士追求衣着要得体啊，是吧，要合乎你的气质啊，甚至颜色的搭配啊都可以，包括你使用一些适当的化妆品啊，对别人尊重是可以的。但是如果你过分的追求这种的怎么样，就比较小心，比较小心，就比较思考了。所以说因为是神设计本是如此，神对每个人的设计都是他的独特的，都是与众不同的，所以你不需要拿自己跟别人什么比较，你拿别人跟自己比较就很麻烦，你一定有问题的。因为上帝不可能把所有的优点放在什么
一个人
身上，你一定要记得上帝不会把所有的优点放在一个人身上。这是第一。第二，来权柄的原则，
认识神，透过他的权柄来达成他的目的，并借此给我保护、指引和供应。
尊
重在我之上的权柄会带给我内心平安。
好，我们要注意。所以我们说，对中国来说，现在面临这个问题啊，就是我们中国人之前要么就崇拜嘛权柄，要么就践踏权柄，就是一直不要把权柄放在一个应该放的位置。我们就是一个矛盾，因为权柄一方面它确实有能力，上帝所命定的，但是反过来讲呢，权柄在权柄之上的那些人是不是都有水平呢？都是很德高望重的人呢？又不一定是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时候基督徒所面临的一个挑战，说我们怎么正确的看待权柄，包括无论是国家的对老百姓的权柄，对不对？丈夫对妻子的什么权柄，父母对儿女的权柄，教会对信徒的权柄，以及雇主对雇员的什么权柄，这是相对权柄。现在权柄，这个是我们怎么去认识神，为什么在我们头身上上面有一个权柄。我们说上帝是我们权柄啊，咱们中国人也是呢，中国人只认老大，对不对啊？我在公司打工，如果老板是我的朋友呢，我只认老板，我的领导我不算，因为他也是打工的，所以说我只认那个老板，这是不智慧，不智慧的做法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上司就应该是你的老板，其实，而不是那个真正的老板才是你的老板，你跟他离得很远，其实。所以要尊重我们在有权柄的人，去给你带来内心的什么平安，给带来内心平安。这个我们要注意很重要的，跟内心好。如果你跟你的上司搞不好，你没有平安；跟你的下属搞不好，也没有平安；跟你同事搞不好，也没有平安。对吧，所以你就很痛苦，这个要弄明白。好，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，这个就是上面的一个原则，预备来，我看责任的原则。
明白我需要为自己的一切意念、言语、
行为、
态度与动机向神负责，并且需要处理过去一切冒犯神和人之上，请求饶恕会给我无愧的良心。
好，基督徒在面对第三个原则，就是说你在地上活着，任何从内心主开始到现在，你确实有没有想到任何一个你得罪过的人还没跟他道歉？如果有，你要去解决他，要去解决他，也就是说请求饶恕会给你无愧的良心。就还有没有欠，你说圣经里说你有一文钱没有还清，断不能从那里什么
出来，
你还有没有欠债？这个欠债不一定是金钱的债，金钱债当然要还，那也是一个欠债，就是实在的一个欠债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？你有没有欠其他的？你得罪了人，还没有向神认罪，向人求的饶恕，有你要去解决它。特别是你得罪别人，你很清楚你得罪了别人，你不能够什么不了了之，不能够蒙混什么过关。我们有时候就是这样的，反正我得罪他了，我也就算了，时间久了我也就不管他了。其实没有用，上帝会积攒的，别人对方也会有积攒的， 总之你们兄弟你们之间一个各和和相爱，所以你要把这个打破，所以你要主动求得饶恕。基督徒永远是主动的，啊，这种没有，就我得罪了别人，我要主动求得对方的饶恕，说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，请求饶恕。好，大门外这个里面会讲，那别人得罪我怎么办呢？啊，我得罪别人我主动的，别人得罪我，那我就什么？
宽容他。
我什么？我就最好什么？我不计较他，我就什么？我忍气什么？成双，或者我就什么，我就得过且过，反正因为他得罪我的，他走他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什么，多么小心，这也不行。那么看第四个原则呢，叫受苦的原则，预备起。
乐于接受神的管教，及生命中的受苦和忏痛，作为成熟及未来成为领袖的必要条件。饶恕得罪我的人，能使我有真正的喜乐。
看到没有？圣经里面说，当你没有错的时候，就是别人得罪你了，你要主动的去找对方。基督徒永远是主动的。
嗯。
你不能说，哎，又不是我得罪他，他得罪我的，他不找我，我为什么找他？我就算了，我这都忍一忍，我不计较他，我不报复他就不错了。所以我听到很多这边的什么呢？喂，你能不能原谅你的丈夫？我原谅他。王院长，那你跟他说话吧，不跟他说话，还要跟他说话？那你怎么什么意思嘛？他得罪我的，是得罪我的，他得罪他不知道错怎么办呢？那让他自己想啊、哦。那你这不对了，真的。如果你既然心里有怨恨，你干什么？心里说有你的弟兄得罪你，单独找他什么？谈，不听找脸上跟他谈，还不听告诉什么？教会还不听教会把他当成什么外邦人？当时然后要同学为他什么？祷告，有点悔改了就要结呢。
嗯，
这个就是这个一个次序，你不能乱。基督徒永远要主动的，基督徒得罪别人一定要主动去向人道歉，这个大家还要有，为什么？因为一人做事什么，一人担当承担责任，这个比较容易。中国人反过来说呢，中国人这一部分为什么就别人得罪我了，我要找他嘛？要找基督徒必须要找，
但是有时候不方便呢，你不方便去说呀。
哦，不方便等候时间。然后时间，
但是你想起来就气啊！
所以这个问题呢，所以你要等候，一定要找到求神给你一个机会，还是要给你打量。你说的不方便，你把它高看了，是因为你本身已经把它高看了，并不是我们也不要低看它。比如说，肯定了，你说你的，假如你的牧师犯了得罪你哈、
嗯，
那肯定你要压力，找他谈话，肯定要小心啊。或者你在单位你的领导得罪你哈、
嗯，
所以你肯定有压力，对不对？
嗯、
对你的领导、你的上司得罪你，你肯定什么压力大嘛？因为谈不好，你就什么？跟他了嘛、
嗯、
对不对？因为指他的错来啊，中国叫纳谏嘛，对不对啊？你跟上皇帝什么指他的错来，现在什么头随着掉脑袋的吧，对不对、
嗯、
所以你看那个大卫犯罪了，拿单指着他罪来，也是很有什么
勇气啊，
聪明哦，他有勇气的呢就有聪明哦，他什么他讲后来讲的话，他不是、这个、
讲一个故事，先
一先讲故事，后来甚至他有一次连故事都不敢讲哦，叫一个什么苏亚什么富人啊？
那
后来
那个不是男的，
那是什么？
约雅
嘛，在约雅有什么的嘛？就让一个富人就什么，就跟他让他深渊讲了自己的一个深渊故事嘛，来指出什么大卫王的错误，他把霸占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什么概念？你看到没有？当然这个要智慧，但是有智慧当中，这个不代表你的勇气不能变，就说这个方法不能变。说反正他真的明显违背圣经的，得罪我的事情，得罪神的事情。休息是心里又有憋着气，这个气你出不去，你怎么办？你应该去单独找他谈。但我们的单独是相对的单独哈，比如说长辈讲不应该有的姊妹跟弟兄单独的事情啊，那你可能是需要什么？一个闺蜜啊，或者是他这是夫妻，本来跟他其实没关系的，你可以跟他们夫妻谈话。夫妻谈话就说，是针对这个弟兄的，但是呢，因为单独这样。不太好嘛，那你可能就要约他夫妻来聊一聊，就夫妻一体的不怕的，就可以指出他的，你觉得他得罪你的地方。基督徒一定要主动，中国人就是叫忍气什么吞声，又不是我得罪他，他得罪我的，我何必呢？不是的，这个你要其实也是一种爱，就你帮助你的弟兄明白他的罪，避免他犯更多的罪，或许他拒绝了，甚至他恨你了，那也感谢主，你要接受。有没有？有的牧师有时候啊，或者作为领导要做个 就马上做个决定的。比如说那天拜你对不对，拜你说那个孩子十岁对不对，左右他要领礼对不对，那你知道你当时跟他领肯定不高兴的，不但他小孩不高兴，大人肯定也不高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为什么我还在手写你不能给我领礼啊，我可能到我们家都可以的，但问题是我们真的不认识你，不然而且十岁左右的孩子我们真的认识，受洗的真的随便领饼吗？我们要小心一点。那可能他认为我到我们教会就可以，但因为他们要受洗的我们就能领了，那就那是，但是他会他总是不舒服，那就没有办法。
不是要成年才洗礼，
也不一定。当然所以长老会来说应该洗礼，但是问题我就说了嘛，就应该洗礼，这长老就应该洗礼的孩子他也不能领饼的，明白吗？他就应该洗礼是不能领饼的，一定要确认他什么
真
的重信了才能够领饼的嘛。所以到什么岁多少岁就不一定，所以我们有时候年龄，但问题是毕竟这个十岁的孩子他是四五岁就受洗了，尤其呢来到我们教会我们也不认不了解他对不对，那确实我们有时候如果要尽量不要让他领饼，但你要知道现场你一拒绝肯定不高兴，就人都是这样的嘛，人的软弱肯定是这样对不对，反正我要做事你突然不让我做我肯定就不舒服，虽然那个得罪不一定很深，但至少他不舒服嘛，那人总是在我跟你本来陌生的那让我你不舒服，我就对你就有意见了，是这样的，因为关系肤浅嘛。所以你让我不舒服了，我对你就有意见了嘛。所以人的关系很微妙的，这种你不知道的。但是问题在哪里呢？你必须要去正确的面对什么呢？对，你要真正的。所以后来我为什么在祷告里面我纪念一下，对不对？我要纪念一下这件事情，还是安慰了他，还在祷告里面。那后来因为他们不找，其实我还本来还是跟他聊几句的，但是因为他没找我呢，他也走，那算了。那我觉得有时候确实我得注意一下，但问题是有时候你没有办法，你不可能照顾全打所有的那个名，照顾到没有办法的。为什么你做一个牧师在现场你必须做一个决定，你也没有思考的过程，也没有参考的过程，你马上做个决定，他能不能领饼？现在你照决定，他就说他不能领，明知他可能说有点不舒服，那你没有办法。所以就是就是这样，所以就是为什么就是做个牧者来说，你有时候你就是什么？做一个正直的人哈，你确实有时候呢，或者说你因为先知一些原则，你可能无意当有意当你怎么说，就站着砍枪就是这个原因哈。对吧？因为什么？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指出别人的错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今天我们会讲一讲这种关于友谊的层次哈。好，我们来看这是第四个原则，就是你要帮助对方悔改，这是基督的责任。你不能说这个事情跟我无关，跟我很远，所以我就不管，这个没有办法的。好，我们看第五个原则，好，我们来聊吧。预备，所有权利原则。
清楚知道我所有或未来将拥有的都为主所交托，必须用以容神一人，将我的权利交给神会带给我真正的安全感。
看到没有？所以我们的所有权利原则，你所有的权利都是谁给你的？
上帝。
都是上帝，你没有权利。其实我们讲是上帝给你的特权，是恩典。你所有的上帝给你的恩典。没有一个是你配拥有的，是你配得的，都是你不配得的。那上帝是什么？赏赐给我们的。不然的话，我们总是讲我妻子有妻子的权利啊，我丈夫有丈夫的权利啊，我孩子有孩子的权利啊，我做母亲的母亲的权利啊，我做兄弟兄弟的权利啊，我公民公民的权利，全部是从理论讲的，实际上是有的。国家有他的义务和权利，百姓有老百姓的他的权利和义务是没错的。但问题在上帝面前，我们最后你真的安全感什么？是从上帝来的。所以你要把所有的你所拥有的东西交给上帝，金钱也不是你的，房产也不是你的。你以为你这房子两百多万，现在装了四百多万，很开心吗？没有意义的，为什么没有意义？你住哪里住的？你住的你又怎么样呢？你住的你把它卖掉再去买，一样的贵啊！你还是买不了，你还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心里会说哇很不错啊，我现在要不要买到那四百多万，我好厉害啊，涨了一倍，我挺开心的，赚了点是你把它卖了以后再去买一套房子看看，一样的概念嘛。其实等同的这个概念，当然你以前哇我们那时候很多穷，我买房子在广东那么便宜，我哥特别我老大在广东亲人嘛，你在中牧区你要买个房子吧，在广东的时候1000多块钱一平方，好便宜的啊，还免首期，有的是免首期，月供就好了，他你房租都够租房子的，买房子为什么不买呢？我说问题是我租房子可以没钱我就不租了嘛，或者我没钱我就给租便宜了嘛，对不对？但我买就固定了嘛，你每个必须要供2000就2000，那你有钱要供，没钱呢也得供嘛，你不供你就麻烦了嘛，就变成什么欠债是多债务的什么 主人嘛，没办法的。那我最后说，我宁愿我不欠债，那么多要保证我不欠人一分钱债。戴根那是最保守的、最古老的理财，好像最落后的理财，就什么呢？就我从来到现在我不欠人一分钱，连我父母我也不欠他一分钱，我兄弟姊妹不欠他们一分钱，教会弟兄姊妹我更不会欠他一分钱。无论因为什么我不欠债，好，所以这个就是每个人不同的想法。但我就好了，你这样做的话，你是不是赚了钱呢？我告诉你，不要以为你，我说这些安全感都不在这里，发现没有啊？安全感都不在这里，为什么呢？你今天跟赚了，可能过了，你也不要马上就送回来了。如果有一天房地产什么分盘了，你这房子只有50万的，你痛苦，有人痛苦了，没有必要痛，连痛苦也不要，伤心也不要。为什么房子呢？反正有个窝住着嘛，你有个房子属于你住着就 OK 了嘛，你还有什么？就是那么简单。其实你赚你亏都是你就这套房子而已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个我们要明白什么概念？我们要明白，我们基础的安全感不是来自人，不是来自地上的一些，我们的安全感是来自什么？来自上帝的恩典，来自上帝在我们里面的什么？他的保守，他的同在。所以这是真正的安全感是来自什么？上帝哈。这是明白第六个原则哈，第五个原则叫所有权的原则，所有权的原则，这个很重要的。我们要自己抓的东西越抓什么越美，越抓抓空气一样，知道吗？抓一盆沙子一样，对不对？你把那气体沙子是金的，金沙，轻抓抓抓，越抓怎么样？
越沙，
最后没有了，就只被你漏掉，你知道吧？因为人就是这样，你想抓的东西，最后都是没有的。所以不要，我的意思是我并不是让你说，哎，你200万、400万，你开心一下，不能你不开心。但我的话题什么呢？过天你把这东西变成50万的时候，你又痛苦了。叫乐叫两极生都不对不应该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本来工厂现在也为什么说房子用来住的，不是用来什么炒的嘛，是不是啊？我其实等价的，一样等价。你说你是20年前那个，我特别在广州的时候，我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房子20多万、30多万可以买个100来平方的，哇！你说那种但是那时候三庄应该是300万是吧？
差不多，
可能比那300万还厉害。
嗯，
这没有办法，因为这个货币贬值这个东西你不要这样上一个当，不要这个为世界的一个游戏啊，让你把你的情绪整个给捆绑了，知道吗？其实我到现在我都觉得无所谓，明白吗？然后这个不重要的，不要看那个数字，那个数字其实骗人的，对不对？我老妈那个时代，我老爸老妈那个年龄的工资啊，不到100块钱养个什么？
一家
五口，对不对？还什么？还也是衣食无，虽然不很富有，但也没有什么缺乏。也过来，对中国人，特别老人家在进化文化里面那个艰难岁月，对不对？说句不好，中国人就从来没幸福过，不能说很幸福的过好没有。我只是讲物质上也没有什么特别缺乏，也没有特别富有，但也过来了。那时候100多块钱一个月，不就过来了？
嗯，
对不对？我那时候工资，我那时候大学刚毕业，工资什么300多块钱，工资很高的，300多块钱工资，那也是过来了，对不对？我在广州刚试分的时候呢，我在海南岛刚有300块钱一个试分工资，试分的几年也过来了。我到广州来什么做少数民族施工呢，最高拿到1900一个月，1900一个月也过来。所以这个上帝的恩典它是很奇妙的。所以这个安全感我们要注意的，所有一定要同时把所有权交给神哈。你没有的话很痛苦，你会被捆绑，会被捆绑。特别现在你看中国啊，经济什么真的要做好准备，可能你在葡萄树不结果子，无花果也不开花了，不结果子，对不对？圈里也缺了羊了，是吧？盆中也没什么，没有牛了，你会怎么样？会，你知道吗？如果真的领导我们，你怎么办？所以就是记住这个考验。好，那第六个原则，来，自由的原则。
享受行政者的意愿与能力，而非争取特权去为所欲为。收复交出的民主会使我的道德纯净。
看到没有？自由的原则中，我们认为自由不是为所欲为，是为所应为。我们要知道，这个世界上的自由是走两极分化，对不对？一个是什么？西方的民主政体是过分的自由，对不对？
嗯。
我们是中摆，就是两面摆的。要么过分的民主自由，所谓的滥交，对不对？ 所谓的打的自由，就放肉体的什么情欲，对不对？现在西方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现在东方呢，中国人玩什么是过分的什么专制，就是中白就两面吧，一方面那边太自由，这边什么叫太不自由。所以呢你怎么办？你在基督徒，所以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在这里头，我跟那个王立雄带来那个人，我说我要在中国做自由公民，他说做不了的，不现实的。对，他后来他也明白了，我做的自由公民不是说政治上的自由，不是说言论自由，不是经济的自由，是什么自由？在基督里的自由。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自由，就在中国可以做自由公民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就是善，是吧？我们捆绑我们的不是外面，是我们的罪。基督把我们罪恶里面释放，就是我脱离罪和死的律，最大的自由，不要被这再被捆绑。比如说，我们会被政治捆绑，被金钱捆绑，被老公捆绑，被儿女捆绑，被父母捆绑，比如我们被一些不必要的捆绑了我们。我们既要得到自由，但又不是为所欲为。那一定要记得，不是为所欲为。好，我们看最后一个原则，成功的原则。来，预备起。
将神的话语充满我心，使神照他话语中的智慧引导我做每日的抉择。默想神的话，使我的人生有目标。
哦，感谢主啊！所以基督徒成功，不是我们在世上的成功，对不对？是什么？让神的话语来什么做我们一生的什么引导？所以呢，我们大概把这个七个原则再复习一下之后呢，就是希望我们今天，我记得大家，我们想想上个礼拜。上面我给大家讲的什么？基督徒的属灵的优先什么次序？大家记得哪几个优先次序吗？我们基督徒一个属灵优先，第一个属灵优先次序是什么？基督徒在地上的第一个关系什么关系？你跟上帝的关系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这个礼拜天我讲的，铺垫了很久，对不对？带出来什么？跟基督徒跟神的什么关系里面那个灵修，对不对？你要记得读经和祷告，对不对？跟上帝建立什么亲密的关系，这个没有就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。所以就是基督徒第一关系，你信了主的应该明白，你第一关系跟上帝的关系叫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什么
神
啊，上帝哈。所以这个地方就基督徒第一段的你跟上帝的关系最重要的，这个没有其他东西就变成虚假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最近也感谢接着我们主日啊，接着我们的小组新生命学习结束啊，接着我们这个高中们。基督徒第一段是你跟上帝的关系，第二呢？第二呢？
配偶，
跟配偶的关系，这个确实在肉体上的关系里面，就爱人如己里面，当然你爱谁呢？当然你的配偶是关系更重要的，在地上也是，跟夫妻的关系是最重要的。就基督徒要看重婚姻，要看重就夫妻的关系。大家在家庭里面说婚姻是夫妻第一，对不对？紧接着呢，父母跟什么？儿女的关系，对不对？父母跟儿女的关系，这个是优先的。父母跟儿女的关系，就家庭的里面的很重要的两个关系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我们说你跟上帝的关系，你在跟家人的关系，对不对？家里面有夫妻关系，优先于什么？儿女的关系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家庭，然后呢，紧接着第三个大的方面是应该跟什么关系啊？基督徒是跟上帝的关系，跟家庭的关系，还有什么第三个什么教会的关系，教会的关系，你跟教会是互对应的互为肢体的关系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然后呢什么关系啊？跟社会的关系，跟社会来传福音，来就做光做盐，成为光和盐的功用，这个对世界的关系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基督教有优先次序哈，这个为什么很重要？你看为什么我做计划教育啊，我们做这个坚持那么多年，第一，我绝对坚持什么？上帝在西教育里面是第一重要的，要读经祷告，背经要大量的背经祷告，老师要灵修，跟小老师们学习灵修，这个是重中之重，这是绝对不能动的。第二个呢，就是什么？我们为什么一定坚持什么？就是说夫妻不能分开，尽量鼓励夫妻不要分开。当然，还有更重要的是，儿女不能跟夫妻父母分开。那么多年来我们坚持这个原则，好像我们不是办学的，为什么不知道？要这办学的好像你是傻啊，很多学生就走了，人家就来不了了，人家要来都被你拒绝了。是的，前几天有个江西的一个夫妻已经交了费学费了，他答应我的，他全家要搬过来，所以我就同意收他了， 就到了开学之前，他让他说，张牧师，我暂时来不了，能不能够先给我找个你教会一个家庭，帮我孩子放在他们家庭做那个什么接待家庭啊，就是信主的嘛，我放心啊，帮我照顾这个孩子，半年左右我们考虑一下再搬过来。我说不行，那我就不收。他说学费我都交了，退学费，退学费，愿意把学费退给他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不可以连坐的。我说那宁愿你男女跟你在一起读个半年之后，如果你一家人搬过来再找我们，再有可能再来读吧。这个我很着急了，但是问题是一家来呢，我就认为呢，孩子们都十来岁了哈，早比晚好，肯定你迟早要转出来，你就早一点转出来，因为你十岁左右了嘛，你再晚就来不及了，确实有点大。但是呢，如果你父母不在一起的话呢，我又阻挡你了，所以这个次序很重要哈，这个很重要。好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是大家对这个主人的优先次序是不能够随便去破坏，可能这个行业呢，所以有时候还没讲呢。我去到一点神学圣经学校讲课也让人破产了，我曾经在北京的圣经学校讲课也让人破产，为什么破产呢？因为里面全是什么呢？全国各地来的，都是夫妻不在一起的，而且他们在北京学一年，就是丈夫要在北京，妻子什么，在自己的不同的地方。哎呀，我觉得我一讲课呢，有些愿意破产，真破产，因为丈夫就全都成有问题，男人我肯定明白的。你正常结婚的人跟老婆不在一起，我不相信你不犯罪，你不要吹牛。不过你有没有在行为上犯到什么而已，对不对？犯到什么程度而已，我不相信你不犯罪，除非你不正常的男人，对不对？所以后来一讲课，国家大家产生共鸣了，弟兄们都开始跟妻子打电话了，老婆啊，老今天牧师来跟我们讲到说，原来夫妻不应该分居，我承认对不起你了，我在我思想里面很多不应该有的想法了，至少思想肯定有。有的已经成什么？成去什么？网吧什么？那时候还网吧嘛，上网呢，开始看什么？色情图片啊，实在看到色情，看那些女人的什么，各种模特的照片啊，产生意淫了。这个肯定毫无疑问的，那个男人这个东西就那个德行，谁都知道的。咱造男人这个肉体就是那么败坏的，那个东西都软弱的，这个都没办法的，对不对？女人们还可以。一打电话那个他老婆说没有出息，忍一忍就行了呗，那女人忍一忍可以，女人可以忍一忍，男人说老婆我也忍啊，但我忍不住啊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后来感谢，后来这个神学院就那个停下来，就停下来。结果呢，丈夫还是先回去了，因为妻子不能来，要么让妻子一起来，要么你有这个条件把他妻子一起过来陪读，要么你就什么让丈夫回暂时停下来，要正式回到圣经，真的是。我告诉你，这个读神学不是读神学本身，你读神学就违背了什么圣经的原则，我觉得应该停下来。圣经就是全本的，是不是你做到全本？没有，我们做不到，我们悔改，我们承认我们的罪，我们明知违背信仰的我们不能做，明知违背信仰原则的我们不要去做。当然有的人没办法，我们只能理解，明白吗？我们有的教会他自己做决定的，虽然有的教会姊妹都带领的，我们也不能让他姊妹不能带领，他又不是我们控制的范围，但我们只能去告诉他这个真理，因为这个不是我们的能够控制的范围，是这样吧？这个世界很多的问题，他说在我们可控范围内，你不要守住你的身体的原则。好，这个是优先次序，大家要记得哈，这个次序千万不要乱。当然，有的地方没有办法暂时间乱，我们说我们求神怜悯，我们不是判断你，不是定罪你，知道吗？而是让你知道这不理想，赶快为这个祷告，求神尽快的扭转这个颓势，尽量的回归圣经。建立你更多的信仰生活，回到合乎上帝原则的生活里，一定对你是有百利而无一害。相反，教会信仰原则你去生活，一定将来会后悔。牧师不告诉你，你怪牧师；那牧师当时告诉你，你是开心。那我宁愿你当时不开心，避免你以后什么后悔，知道吗？而且有时候后悔已经来不及了，你看见没有？婚姻破裂了，你再来回头能不能回得来了？对，有你回来，就是补救都很强。还有你的孩子，你把他扔到老人家那里带了15年之后回来，你能不能再补回来啊？很难了，孩子跟你已经亲情疏离了，明白吗？那时候你后悔来不及了，因为那个东西有时候过这村没那店嘛，所以要注意。好，我们上个月跟大家讲，好，我们紧接着呢就讲什么呢？有时候在首先我们要听这个叫上帝工作的三个一个嘛一个次序，对不对？就是什么次序呢？大家能不能记得？就是什么？就是生命的什么那个什么神走他道路的三个特性，就是首先就是意向的什么 产生，到意象的
死亡，
到超自然的
成就。
你发现你生命是不是很多事情是这样的？你仔细想一想，到生命很多时候是神给我们什么，给我们意象的产生，很美好。那进入中间这个意象是什么？死亡。哎，就当你顺下来之后呢，神让我们超自然的什么，他超自然的成就。那神为什么这样做事呢？神为什么要这样做事？我想想，过去的神我们很容易接受，说话不行腰疼嘛，反正上帝过去怎么说，对不对？我们也接纳了。好，未来的上帝我们也能够理想化，对不对？一定没有问题。基督徒最怕的是什么？经历现在的神是最艰难的，看见没有？他是欺诈没问题，什么勇战没问题，精战没问题，基督徒最怕的。神是在为什么要经历一个意象的产生，到意象的死亡，到神超自然的去干嘛的？就是要培养我们内在品德的，让我们怎么学习等候神，让我们学习怎么去培养我们内在品德。信心要经过试炼，撒旦的目标是试探，让我们靠人去完成工作，就骄傲，看到没有？人所以什么？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大场，对不对？三峡工程是伟大的什么工程，对不对？就人带来骄傲的资本，这是魔鬼的工作。所以上帝们给你意象，怎么讲？意象什么？死亡。知道靠你自己做不了的，就神超自然的成就，你才知道神做的不是你做的，对不对？三峡里边举了很多这样的例子，对不对？讲到什么亚伯拉罕也好，讲到了约瑟也好，对不对？大卫也好，是吧？这都是这样，都要经历意象的。其实你生命中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？
有
哈，我觉得今天如果有时间，你可以讲一讲，你是怎么经历过，在你生命里面经历过意象的产生，到意象的死亡，到神超自然的成就，上帝在你身上的工作，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有机会，我们等会给大家一点点机会哈。好，这就讲到神道路的三个特征。今天我跟大家讲什么呢？讲友谊的三个层次，四个层次哈。分辨友谊四个层次，哪四个层次呢？我们看几个经文，大家注意看，来，有圣经的请打开。我们看几个经文，然后给大家一个总结。首先看《哥林多前书》15章33节，《哥林多前书》15章33节，来看一段这个几段经文。第一段经文是《哥林多前书》15章，找到的就读出来。《哥林多前书》很简单的经文，所以读出来应该大家就不会忘记了，因为这个都是不是一段经文，所以。跟着前书的来请找出来读一下，读一下。
你们不要自欺，滥交是犯害上行。
好，你们不要自欺，滥交是犯害上行。所以基督徒不应该滥交。所以那还有很多地方说滥交朋友的是自取败坏，对不对？
嗯。
所以滥交，我们说今天很多人是滥交，这个滥交不是滥交朋友是如此，对不对？包括男女的关系更不能什么。滥交，对不对？那个不是自由哈，这是犯罪，那不是自由。所以滥交朋友是犯害上行，上行啊，大家注意了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段经文，看箴言13章20节，箴言13章20节，找到的就说出来，没关系，都是一节经文而已。
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，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。
好，所以你跟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，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。这个我们中国人也有这种古代的谚语，对不对？就是与智慧同行的必得智慧，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。叫近朱者赤，近墨者什么？黑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交什么样的朋友，你会成为什么样的人，会对你有影响。所以这是箴言13章，这个比较大家容易能够明白。好，我们看第三个经文，箴言26章4到5节。就往后翻一翻，箴言26章4到5节，请找到的大声读出来。
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，恐怕你与他一样；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，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。
这两个经文是矛盾的，你看到没有？不要照愚昧人的话，
愚妄话回答。
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回答他，免得他跟他什么
一样？
一样愚昧，对，愚妄，对不对？反过来呢？
要照
愚昧人的什么？愚妄话来回答他，免得他什么自以为聪明。这两个经文是矛盾的， 前面你要不要照愚昧人的话回答他，免得他自以为聪明，然后免得跟他一样愚妄。啊，你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来回答他，免得他自以为聪明。这个经文很奇怪的，两面都有的，是不是啊？这个经文怎么解释啊？圣经没这样的根据啊？有没有这样的圣经有提到这样的事情啊？不要找愚昧人的话回答他，免得跟他一样愚妄的那种，有没有啊？这点你有个例子没有啊？就那个什么拿把亚比，亚比还是什么丈夫啊，是叫拿把吧，对吧？他说啊，大卫怎么样，那个是来什么什么什么背叛主人，对不对？来那个他很愚妄，对不对？就他妻子没有要找愚妄，见你愚妄的跟他丈夫走啊？
没有，
没有，他没有按照他丈夫的愚妄话去对待，跟他丈夫走这个愚妄的路，看到没有？好，再来看，因为在有没有举个例子说，照愚妄的话的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，免得他自己的聪明点没有呢？有没有这样的例证呢？保罗在跟哥后面怎么说？有人说他呢，我比他们什么？更是使徒，对不对？我也学点愚妄的话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是被逼的。有没有记得在跟人合作说他们是使徒，我更比他更是使徒，我第八首歌里的有点自夸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我这种自夸是被逼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聪明，我比你更聪明，明白这概念吗？就是免得他们自以为聪明，就这些骄傲的人，你不给点颜色看看，他以为他很高水平，结果呢发现呢，哦，原来呢水平并不高，你比他更高水平，但你并不是炫，你不是炫耀，他是炫耀的，你这么去压一压他的气势，有时候是人们不然让他的尾巴翘上天去了，明白这概念吗？因为他本来就无知，还说骄傲的话，你怎么办？有时候要给他一点颜色，这个颜色你不是炫耀，也不是自夸，你同样讲一些话，说我是被逼的，明白吗？这个有时候需要给他一点颜色，因为有的人说话太骄傲了，太自以为是了，你需要给他一点压力。明白吗？就像你说你的，而且说啊，有点言得意了哈，点得意，有人要给他什么？我也要小心，你不要以为你最聪明了。其实并不是否定他，并不是打，但是能让他明白泼下冷水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你太自以为意了，所以你要冷静一下，明白你是有你的优势和特长，但你不是最厉害的，明白吗？所以每次我们 AC 的那个学生大会哈。有的孩子老得了第一名，得了第一名很得意嘛，但更高兴嘛，得第一名肯定高兴，你不能我比赛不得名字更高兴，那也就不正常。但得了名字之后呢，你要反过来跟他说，孩子你要小心，不要以为你们得了冠军你就了不起嘛，在 AC 这个范围是太小的范围了，懂了吗？在中国话叫人外有人天外什么，你这个 AC 系统说当然这冠军你很开心，但问这个系统太小了，现在就是马拉松六月六你就知道了，你还是不怎么样，你可以继续发展你的人数，但不要以为你很厉害，拿了冠军固然高兴，但是高兴之后就要冷静，要面对新的开始了，不要老是什么睡在你过去的荣耀里面啊，还在沾沾自喜，等你一觉睡醒呢，别人把你抄掉了，对不对？龟速赛跑嘛，对不对啊？乌龟什么兔子高兴啊睡一觉，对不对啊？结果醒过来呢，乌龟已经过去了，所以呢，这个你不要以为你聪明，所以就是这个有时候这个话啊。我们看最后一段经文，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，
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从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
好，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们要跟大家什么呢？就是你要这句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从那倾心祷告主来一起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和平。基督徒你一定要善交朋友啊！你交什么样的朋友？基督徒应该交什么？交那些 那些清心祷告主的人，基督教有属灵伙伴，一起追求人与性的仁爱和平，而不是教那些狐朋狗友。好了，下面我今天给大家讲什么？讲基督徒交友的四个层次。第一个层次比较简单的，大家这个常识都有的。我们说，如果你说你把你交朋友啊有四个层次，哪四个层次呢？第一叫点头之交，有没有？你见的朋友多不多啊？特别在西方，这些朋友就到处都是。也中国人还不，中国人一般在公共场合见到人啊，一般不认识人理不理你啊？
不理
你。你本来就不理他，他也不理你，因为你不认识。像你你理啊，你还说你有目的呢，知道吧？
嗯。
那肯定是，那你中国就得理。男的要看到一个女孩子一理他，他以为你喜欢他了哈，这个也不行。反过来呢，如果你漂亮女孩子呢跟人家搭讪的话呢，那男的就什么？他说：“哎，小姐姐，来来来来来，加微信好不好啊？”那你就麻烦了，对不对？如果你长得不漂亮呢，你跟他搭讪呢，咦，他就不耐烦，你能理你就不理，就自找。所以确实没有办法。但对你到了西方不一样了，任何认识不认识，哎 ，Good morning， 哎 ，Good morning， 哎，你好。好吧，再见。哎，可能不能还可以，因为那文化是这样的嘛。我认为这个没有什么好和坏，因为在中国确实没办法，人太多，你要这个每个人都什么认识不认识都能够打招呼，可能别人你有毛病啊，我不跟你理，谁呀、啊？是不是该怎样？就是说是不好办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讲什么，你可能早晨在你的社区里边啊，在一个那种点头之交，就点头之交的朋友们，那点头之交是这个第一个层次哈，它有什么特征呢？一个是偶有接触的人哈，偶然有接触的人，对不对？第一，第二呢？还有普通的问题是可，其实就普通的问题可公开的消息，比如什么吃饭了没有啊？那个呢？今天天气挺好的，就点头之交，对不对？打招呼就说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那就在电梯里嘛，电梯里面就是邻居嘛，人家怎么说话呢？哎，早早，啊、哦，今天起得很早，是的，今天天气不错啊，是的，你只能这种很叫什么，就是普通的问题可公开的消息来谈论就可以了。你要找好这个度，你不要什么呢？你跟点头之交的人什么呢？哇，你这搞那个事情啊！我们另一个邻居家的那个老公昨天跟他老婆吵架了哈，你蠢得要命！你竟然跟一个点头之交的人讲这些信息，你就很麻烦。你不是失误。
嗯。
点头之交的人，你不可以讲什么深入性的问题，就是今天天气不错啊，对不对？可能就是你特别等在西方，你要到美国生活，你一定要记得，美国人是这样的。确实表面上的文化什么呢，确实很都是弯，都是 nice， 就很好的。哎，你好，就在路边，确实很好，你就是这个比中国人还先进一点。但骨子里面是不是他就很厉害呢？不一定。但我们知道叫什么，确实没什么。你要知道你看这关系有没有最高，点头之交确实赏心悦目，但是确实也只能停在如此，明白这概念吗？这点头之交什么好，责任是什么呢？就说这是神给你带领的一次会面，如果你是福音为目标的目标呢，就说点头之交，你有时候可以抓住机会什么呢？就是你要把它当成神给你带领的一个机会能够碰面。然后呢，那它可以什么？你可以针对儿童、青少年及成人引发普通的话题来展开你的话题。比如简单例子，一般我在公园里面的时候，我记得我带老大或者老二在公园里玩的时候，很多是妈妈们带孩子嘛，或者老人带孩子嘛，也很少见到这个爸爸能够在带孩子来玩，这个很少哦，对不对？因为爸爸，中国的爸爸常常讲就在家也很少带孩子，为什么？因为男人嘛，就是要么在家电脑啊什么工作啊，什么很少是吧？哎，他觉得哎那个时候怎么你还有一个就爸爸带孩子正常出来玩的呢？他说哎，我们就在聊了，孩子们玩嘛，要这个大人啊或者是阿姨啊或者老人啊在聊天，或者妈妈在聊，哎，他又有个爸爸在这里，哎，为什么？一看，哦，你的孩子怎么天然说比较乖一点？不是的，因为我们信耶稣的，就这么简单。什么把什么把话题往什么把信仰上来，就看他有没有兴趣。
嗯，
哇，信耶稣的就你的孩子就能乖吗？那当然也不是啊。就开始讲了，我们基督教会要让孩子们讲孩子是有罪的，我们也有罪，所以我们有管教，但爱是没有管教的，那么圣经教的哇，十字架就是什么？是爱，十字架就是又慈爱又什么？
公义，
哎，好，对。所以点头之交，你不能跟他深入的沟通你的个人情感，你不能跟他沟通你太深的什么人际关系，不要尤其不要点那些是是非非，
嗯，
你要很简单的 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今天天气不错，是，今天阳光很好，就结束。我记得我在美国的时候带着老三呢去在公园里面玩也是如此。哎，鬼子在上课嘛，那我把鬼子送到那个学校，刚才我就开着车带着了，因为我语言英语又不够好，对不对啊？只能到公园里面看到，哎，你看，都是很友好的，哎，你好，哎，你好，哎呦，你的孩子啊，对，那有一些接触就算了，在谈好位，我英语也不太好说，就算了。遇到个别人，哎呦，你是哪里啊？哦 ，I come from China。哦，那，就是这样的简单，就是这样简单。但是呢，那我刚刚有时候我跟你白人聊是的，我是基督徒，那他们哦，这个我早就不跟你谈，信主的还跟你聊一聊，不信主的人哦，这个我们很多心里面跟我们都不谈的，哦，就说没关系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呢，叫做点头之交。这个这样的关系多不多呢？你每天遇到很多，对不对？但你要有智慧。好，第二个大家知道，点头之交比点头之交稍微深一点，什么交往啊？叫泛泛之交。对，泛泛之交是什么呢？这比有比如有共同的兴趣啊，有共同的活动啊，有具体的资料看法与目标的，这种有没有呢？比如说你的孩子去参加篮球队，对不对？哎，你他的孩子也去篮球队，结果你们孩子打篮球，你们每一次都会有就是在谈，你们会在一起交谈，对不对？这种情况什么是你们有共同目标，是因为都陪孩子来打球的，是不是啊？或者你参加一些某些俱乐部，对不对？健身的、游泳的，本来不是你们的关系，是因为我们大家共同什么来的时候，使得我们变成一个关系，就变成朋友。这种朋友呢是泛泛之交的朋友，不是点头之交，他不是见一次面就见不到的，对不对？泛泛之交。那泛泛之交里面做什么呢？泛泛之交的人说，哎呦姐妹啊，你怎么这样说话啊？这个姐妹啊，你这样的做事不对啊，这个是不是泛泛之交的关系呢？不合适的。泛泛之交的人什么概念？泛泛之交就是说你不能只能指出对方的优点，泛泛之交就不要随便去批评人，你一批评就把你的关系破坏掉了。泛泛之交什么？你跟他没有达到那个什么层次的，你只能欣赏他的优点，你发现他的缺点最好先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你们友谊的层次只到那个层次，不是你应该批评的对象。这个真的要有智慧，你知道吗？你比如我举个例子，以前是什么呢？以前在青年团聚，好，青年团聚有个弟兄他谈恋爱了，多幸福，他跟他女朋友未婚什么同居了。他未婚同居之后呢，他那个团体可能这边就劝他了，就劝他不应该不应该嘛，责备他了嘛。他们还在未婚同居，还在未婚同居。结果有一天呢，这几个弟兄来找我说，那时候我也不是牧师啊，也是这个当弟兄啊，你应该也跟他谈一谈。我马上就说，对不起，我不会做这，为什么不会做这呢？第一，我跟这弟兄点头之交差不多，泛泛之交都没到。第二，他每次跟我见面只打个招呼，我在那个团体里面他不是我的小组的，我带领一个小组，他不是我那个小组的。但那些弟兄们，他们是尊重我的，他们尊重我的，他觉得我跟那个弟兄说也有点权威，但其实我反正我不可以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跟那弟兄关系的嘛，是连泛泛之交都没达到，就点头之交。所以我说，连你们这些跟他那么亲密关系的人，责备他都不听，对不对？我这个点头之交多一点点的人，我说我不适合跟他去谈，为什么？我谈只会遇到更多麻烦，而且呢，我不是怕得罪他，不是怕的，而且呢，就是因为我跟他只是停留在一个肤浅的关系里面，我不适合去批评他，明白吗？因为我是谁？我不是谁，明白这概念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有时候你看，为什么有时候我是回避的，有些事情我是回避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我跟他没有达到这种关系呢，这样只会连原来的点关系都会破坏掉，所以什么我就回避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跟他还没有这个关系，而且我也观察到你跟你很亲密的关系的人，他都拒绝你的提醒和责备，我觉得我解决不了，我只能为他祷告，所以我只能说，弟兄们，你们继续做也好，我为你们祷告，然后我不会去跟你谈，因为我跟他实在没有这个关系。好，那你说，所以在泛泛之交的交往里，你的责任只能你在这里多一点指出对方的优点， 培养你们的友谊往更深的地方发展，你知道吗？第然后呢可以谈一点深入的话题，深入的话题就是大家共，比如说哎，你还得一起陪孩子游泳嘛，那你站在岸上还能没事干嘛，聊聊天嘛，你可以聊什么，你可以聊聊什么信仰，双飞啊就够了，这个是很好的，又可以谈到信仰，还可以深入谈，谈到你可以谈谈，就说我自己以前都没有罪啊，这个可以，你谈你自己有问题没问题，你不要说对方有大问题就是不行，你可以讲拿自己开刀，我自己也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呐、啊，以前我也是什么就，针对他的问题就是可以深入一点的话题谈福音，谈福音。大家注意好，我们弟兄姐妹有时候教往没有智慧哈，你把人得罪还不知道怎么得罪的。我知我正直啊，是正直，但是问题要看你的什么，你跟对方交到什么程度，你知道吗？优越程度你没到那时候，你做事情反而破坏了你本来的友谊，连下一次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了。这个不是叫，不是说哎呦这个员工他明显的正在犯极大的罪，我都不能制止他，那不是的哈。我讲的友谊层面哈，不讲事件哈。再不认识人，张弟兄正在这里什么使劲在什么骂人，对不对？或者跟夫妻这个男跟妻子闹矛盾，甚至准备打他妻子了，我们在旁边我们不管他，那也不是的，我们还是要什么劝他一下，这个是可以。我讲的不是事件的事情本身，就是你跟这个人交往的时候，你跟他只是一个泛泛之交的人呢，你不适合随便指他的缺点，你只能欣赏他的优点的基础上，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，因为你往下一个友谊培养，要有智慧，否则基督徒有人在说，所以我为什么回应没能要学什么，在什么场合要注意说话，有些场合不适合的，没有吗？所以我为什么鼓励大家说？只要有多元的场合，你不讲，不要讲自己婚姻的问题，明白吗？一般我讲你夫妻的问题，最好最多不能超过，就是说你要信任的就属灵的长辈啊，你才能随便跟他讲。不要在公共场合，甚至刚信主的面前，甚至还不信主的面前，就讲你婚姻的什么问题，很麻烦，不太合适那个场合。明白吗？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嘛。因为别人听了你这个故事之后，他怎么看你？可能绊倒别人，别人是不信主，正准备来寻求主，或者刚信主的人呢，正好让他同病什么，一起生讨的麻烦，激起他婚姻啊更加绝望，这个也不对。你要注重场合，特别是你跟他什么连泛泛之交都没有的话，怎么敢随便讲你婚姻的痛苦呢？他怎么看你丈夫，看你妻子？就给他一个错误的概念，你这是职业中间，你把你的情绪讲出来，他认为你的老公一直就是这样，我你老婆以前就那么糟糕，其实也真的不一定那么糟糕，误导了人，知道吗？因为你是在一个气生气当中嘛，就是把某个片段把它扩大了之后，别人就说哎呦他怎么这样呢，哇他老婆怎么这样呢，一个老婆其实是不一定对的，大家一定要记得哈，这个不造就人的，大家一定要小心，一定要小心，泛泛之交的人在那里不要谈那个什么太多的隐私的问题，知道吗？你可以指出对方的优点，然后呢可以深入一些话题，谈什么呢，就是谈大家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就好了。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打，我在我小区打乒乓球，带我孩子打，哎，结果小区来一个女士，大概也三十来岁的，说来一起打了，一起打打着呢跟我俩挺好，你正好做老师的，哦挺好，老师挺好，来来来，他说哦，他说我说哎呀，就讲讲哎呀，现在怎么样？你的孩子怎么样？我说我们孩子在家教育。哦，他说公立学校很好啊，我们共产党的很伟大。哎呀，我就不说，我说是吗？我很伟大，我试着，我说也不是吧，我说都是有罪的人。我说但是呢，后来是还打，我们要打打乒乓球是挺开心的啊，打打打。我说他说哎啊，我说现在呢，共产党贪污太厉害了。哪里？我们共产党，我告诉你，贪5万块钱就会把抓坐牢的，都会抓到的。哎呦，我说这个好像不是中国人在中国长大的怎么样的，我就。我说国外可能在香港在国外什么呢，赚你贪污5万块钱左右一定抓到你的，大家在我们国家更是，但不是贪污1万块钱就马上抓到你了，中国共产党员不会贪污1万块钱以上的，贪污5万块钱以上就不得了的，马上就抓到你了。哎呦，后来我们不能说好了再说话题，下面我就觉得不要谈，又泛泛之交的人就不讲，我再讲话，他说你这个人，他后来跟我你这个人宠人没完的，好好，我也不能再讲，再讲话就麻烦，你再讲他说你宠人没完，你是奴隶，你是渔民，那就跟那就完蛋了，知道吗？所以就不能指责了。所以我好，我们打球吧，我们打球吧，没事的。 就就打就就不讲，就话题就到此为止，千万不要再去指责对方。为什么？就是点头之交，偶尔再去打打球的人，你怎么能够跟他讲看什么？哦，我觉得我不讲。后来那个女生还好，我们打乒乓球挺好的，还告别了啊，我回家做饭啊，谢谢谢谢我们那个打的乒乓球，我的孩子在旁边看到啊，挺好的，这个阿姨哈打乒乓球结束。但你那时候非要跟他再深入话题啊，你就没有不知会了，因为你是打乒乓球才认识的。点头之交，可能下次都不一定再也见到了，对不对？生一个小就说明下台也点抬头不见低头见，何必搞得苦见得罪呢？好，这叫泛泛之交，就是可以指出对方欣赏对方的优点，然后呢可以深入一些话题，要慢慢的往下一个层次培养。第三个层友谊层次培养是可以的。第二个层次是什么？第三个友谊层次是什么呢？志同道合。志同道合，志同道合是什么呢？有共同的人生目标，对不对？有一起同工的关系，这个是共同的人生目标。好，这个什么呢？设想对方的成就，是可以设计一些活动，就是积极上教会的活动，或者你什么？所以你在公司哈，因为你跟这帮人一起来，一起合伙，不叫合伙也好，就开始什么？这个志同道合，当然浅层次的什么志同道合呢？就你做生意的一个搭档啊，对不对？这不一定一个共同信仰哈，肯定是同事，一起完成一个事情，我们要志同道合来完成一个目标。这个是在浅层次的，当然撇开信仰层的志同道合，所以也可以什么？我们有共同的这个人生追求，这个追求呢，就是追求公司的发展，对不对？追求这个事业的扩大，这个是人生目标，而且跟他一起成功，一起成功。当然可以设想对方的成就是可以的，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一起来做生意，肯定有一个我们要有个设想，我们要有个规则，我们要什么一起来设计一些活动，一些安排，一些你要遵守的，我要遵守的条件，有个合同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有很所以说别人把目标包括你租别人的房子一个共同的目标，对不对？那你要设计好，当然那个关系可能没有到和志同道合，只是到房子而已。但你慢慢的嘛，你跟在一个团队里面，你要有志同道合。虚言一点志同道合，那跟我们基督讲志同道合就有点境界什么不一样。那么这上面是设想对方的成就，设计一些活动是可以的，这就叫志同道合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可以开始深入聊一些事情，可以把你的理想、你的人生经历、你的痛苦也可以谈出来。但是在你的志同道合的范围内，你可以去试着去交往，但是还是不能推心置腹，但是这也不能停留，因为只是一个共同利益嘛。这个利益可能有一天不在了，你就完了，你可能会完了。所以呢，它是叫志同道合，就是大家有目前有在一定程度上的共同的目标，有共同的理想，有共同的方法来做共同要实现的一个人生的一些目的，所以这个是叫志同道合，我们走到一起来了。所以党派也是这样的，你看没有？党派的这都是一个志同道合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个香港现在虽然什么，外面所谓的游行，它肯定不是一天两天，它也有志同道合的要在一起纠结在一起，还不是你以为你一天两天就可以搞得定啊？也不是你就可以来的。好，志同道合这个大家有共同好。好了，大家注意了，志同道合就是说你可以跟他分享你自己的人生的一些感受、一些经历，甚至带动大家一起来为你的目标一起来奋斗，也激发他们的热情，是吧？他们的目标不断的来一起来，我们为着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，这叫我们叫志不同什么道不合，对不对？我们做完成一件事情，肯定要带来共同遵守的规则，这规则不遵守就完了。所以很多呢说不出来，真的婚姻也就志同道合而已，你发现没有？志同道合，当然有的可能呢，甚至婚姻本来志同道合了，慢慢变成泛泛之交了，再到一天点头之交了，再到一天的呢，
陌生人。
当然有，我是什么呢？我问你一个问题哈，男女之间有没有真正的纯友谊啊？
没有。
男女之间有没有纯友谊啊？
没有。
男女之间有没有跟爱情没有关系的纯友谊？他说有，谁呢？ 你想把他可能就是把他娶回去做你老公，把你娶把他什么嫁给他做让他做你老公，你来娶他做老婆就可以了。为什么做老婆呢？慢慢就会变成了纯友谊了。纯友谊到什么程度呢？就存在什么志同道合到什么泛泛之交，开始拥抱你亲吻你，到后来呢懒得拥抱你懒得亲吻你，对不对？再到什么程度呢？懒得跟你说爱你这个话，中国人更不用说，对不对？连问候都没有了。再大个程度呢？
懒得看你。
再大个程度呢？赤裸相对，没有任何感觉，没有任何诱惑了，绝对纯友谊了。把你当个透明人，赤裸裸在他面前也透明人，没感觉了，绝对纯洁了，对你没有私心什么？来，是不是啊？他们开玩笑嘛，说你有哪里纯友谊，你娶她嘛。啊，你就可以有纯友谊了，这个很有趣啊，很滑稽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很滑稽，就是说就是这样，你把你的配偶当成，就配偶变成什么朋友，朋友变成什么船友，船友变成什么越来越什么陌生，到一个什么最后，最后甚至两败俱伤的那个敌人，就变成敌人，是不是？这就是现在婚姻所带来的那种危机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很有趣哈，所以很有趣。好，啊，最后一个，你知道友谊的最深层次叫什么？喂，你们学中文的人或者是讲中文的人，友谊的最深层次叫什么层次？
生死之交。
啊？生死之交，哇，这个厉害啊！哎，来，我们是吧？还有什么叫莫逆之交，也可以甚至莫逆之交什么概念呢？这什么就是这个什么，这个才什么培养品格，还是可以纠正缺点的友谊，就是培养彼此培养品格，纠正缺点什么呢？就可以在爱里面嘛，彼此劝勉，彼此责备，甚至有管教的这个关系里面。莫逆之交里面可以建立什么呢？就是诚实的明辨，正面的引导，这是我们的责任什么呢？就是在莫逆之交里面，我们自由与特性，我们能做什么呢？可以做培养品格，可以纠正对方的缺点。然后呢，责任是什么呢？就诚实的明辨，就敢于用爱心说什么诚实话，对就对，错就错。所以有一个不要怕亲密的人争吵。这个争吵只要避免对事不对人就好，你要一定要对事不对人就好了。为什么呢？叫爱之深，恨之切嘛，你就要敢于。所以我经常跟你讲，那样长辈跟你讲哈，在教会里面，我以为这是弟兄，我觉得我信赖的弟兄，或者你觉得我觉得你信赖弟兄，就有一天发现呢，只是你的出来之后呢，不但没有增加友谊，反而关系破坏了，客观的破坏了。我认为你也就知道神显的，这是你应该有的什么友谊。你把它拿掉，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怎么说？不要责备亵慢人，恐怕他越发什么恨你；要责备什么智慧人，他越发什么爱你嘛。所以每次你要明白，我们把你当成弟兄姐妹来管教你，是因为把你当成什么智慧人，把你当的是你是有神的灵在里面的人。所以感谢圣经盖主，那就愿意悔改，就得到你的弟兄姐妹了，就彼此的认罪。彼此的饶恕，关系更。其实你看，经过这个磨难，你的关系是什么？更亲密了，明白没有啊？更亲密了。但是反过来要冒着另外一个风险，可能因为这个缘故呢，导致你们关系什么？不但破坏，还有渐行什么？渐远。当然，你还品尝，是不是你自己的错误？你对方没有错，你指责他就麻烦了。就你不能把对方没有什么错误，不是对和错的时候，你非要来一个矛盾和一个争吵，这个不对。明白吗？就是不是是非的问题，没有对和错，你非要挑起一个矛盾，叫离与真经说，屡次挑错的离间什么
密友，
就是你跟他的朋友关系，他根本就没有错，你老是挑他的错，你关系永远是亲密不了，因为就是关乎个性的问题，关乎做法的不一样，关乎看法的不一样，关乎观点的不一样，这个你不要去互相指责，这个指责多了是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。这真的有智慧好。反过来呢，如果真的对方真的犯了句句定准那个罪，你 责备他是真好朋友的表现，是忠诚的表现，你明白吗？是真爱的表现。因为你冒着得罪他的风险，你忍人要指他的错来，因为这个错在他能继续发生，对他将来只是有百害而无什么一利。所以你要爱他的缘故，你就指他的罪来，这是可以的。但是你要慎重，一定要句句定准，千万不要小题大做，明白吗？但是也不能够真正犯罪了，也不能大事变小，小事变了，不可以。但你要把握好这个度，所以这就是什么呢？纪律要注意，屡试挑错什么概念？就是没有这个大问题，你整天挑他的毛病了，你们俩关系肯定不好的。反过来呢，那如果他真的犯明显的错误，你不指责，你不是真爱，所以这叫莫逆，这叫什么呢？叫忠言什么？
逆耳
啊！所以有时候你会冒着这个风险，但你真的要注意，是不是原则？是不是绝对的是非？是不是绝对的背后的错？你要搞清楚啊！这个真的不要。所以问题说，只是你弟兄的错来叫句句什么定准，不是猜想，不是推理，不是感觉，不是什么故意找茬，不是要故意打击对方，更不是羡慕嫉妒恨，导致你这样做法你就很麻烦，你就会产生问题，知道吧？而且你，所以我每次我鼓励啊，我每次找个弟兄责备他的时候，我就想。这个跟我个人到底有没有，是不是跟我个人有益处？如果跟我跟很有益处，可能我就容易对方怀疑我有目的，在吧？那我在反省，我真的这样，我对他我不但没有益处，这样真有可能会给我带来什么麻烦，带来个人的麻烦。但是你还就是商量你赚钱多少，你就可以心态动地。我有什么目的吗？我有自私的目的吗？那心态如果没有，我忍人去做；有，我肯定要停下来想一想，避免这个嫌疑，公报私仇。而是把什么东西关系不好，打击别人，羡慕嫉妒恨，导致的这种，行不行？你真的为了主的缘故，为了对方的好处的缘故，但对方确实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，你不单面指他的罪来的话，你觉得很难，对自己对他都是一个麻烦，所以你一定要指他的错的。我现在就什么叫诚实的明辨，正确的引导，什么？这是可以纠正盲点的，可以培养品格的，这叫莫逆之交。这个友谊很重要，而且这个偏颇偏颇是什么？认了、啊、朋友相感也是如此。朋友相感于原文是什么？说摸朋友的脸，摸朋友的脸。所以为什么西方的什么是拥抱，然后贴下脸，对不对啊？贴下左边脸，贴什么右边脸，表示我们是愿意彼此磨合的关系。但那是表面的一个礼节一样，实际上并不是建立这种关系。那表达的意思是这个意思，就是什么要贴膜，贴膜是什么？忍耐。所以今天呢，我想我们讲的就是这点这内容哈，就什么呢？大家记得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哪四个友谊的层次？
点头
之交。第二个呢？泛泛之交。第三呢？
志同道合。
志同道合。第四呢？莫逆之交。所以你就要注意分辨友谊的层次，来帮助你智慧的与外人什么交往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，跟你的弟兄姐妹交往，跟你的家教都要有智慧。就是，这个并不是让我们去现实人现出来人话，现鬼说鬼话，不是的啊。就说你要学会这个交往的层次，就点头之交里面能做什么？你说话要保要分寸，泛泛之交能够做到什么关系？你要到此为止，你把关那个度。还有志同道合能够交往什么程度？莫逆之交到什么程度？你要学会有智慧的去交往，谦卑自己。但是这就不是主要传福音，因为没有问题。无论点头之交、莫逆之交、泛泛之交、志同道合、莫逆之交，你都要在信仰上的造句，就当你做得清楚这些东西，你要有智慧的东西，要避免愚昧的人作伴，对不对？你要逃避那个少年的私欲，你要避免滥交，对不对？当然你要注意不要愚痴挑错，不光顾这个错，不要随便挑错。就算他有很多错，你先找到他重要的错，帮他改正一个来。有时候我们往里读一点哈，我跟张庭就交往嘛，每次都在抓张庭十个缺点，那你永远都有什么缺点，我们的关系就很难。现在我会抓什么呢？一个，如果我们真的我们抓到这个，一次就解决一个问题，一段时间解决一个问题就好了。其实要抓住这个，那对陶子明有没有注意到？ 被中探访的是吧？
嗯，
我听他们讲，听你们讲很多这样，我就抓一个点，这个点解决，其他问题后面跟着解决。如果这个点不解决，后面的问题了吗？
解决了。
我讲的是不也，明白吗？就像那天在那个成都那个姊妹，对不对？我讲了那么多，我都发现一个点，他前面还要读圣经，他不能读圣经，不但读圣经，什么都解决不了问题。
嗯。
头发短长短的不是大问题。
嗯。
衣服穿的像袈裟一样的不是大问题，再大问题嘛是神的话语什么进不去，这个就希望他能改变，这个法啊，就观念要制定什么是本，就他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？不说话的，合计一点啊。没有用的，看假做的，
嗯，
看到没有啊？没有用的，就是，但是最重要的神的话语行。我听他很多，说我做什么每天做圣经就不行。哎呀，妈妈在这样的，像我们这个礼拜又讲了嘛，灵修多么重要，对不对？
嗯，
就神的话语进不来什么的，你祷告也没有效力，你祷告就胡，就是你乱说的。那你祷告什么？那你就当然还是要祷告，但是你这个胡言乱语了，对不对？
嗯，
你没有问神的心意祷告，所以这大家注意好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到大家就到这里了。就这样明白什么呢？大家分别有一个四个层次，来帮助我们神给我们有智慧的与人什么交往，帮助我们建立真正的什么友谊。好了，今天我讲下个礼拜讲什么呢？下礼拜他讲父母跟儿女的立约，就是怎么去建立父母跟儿女之间的一个立约的关系，这个是很有用的。等你孩子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就要鼓励你儿女跟父母的关系怎么建立一个很融洽的、不远不近的、恰到好处的一个关系呢？这个是我下个礼拜给大家讲的哈，叫什么呢？叫就是讲这个父女之间的约定，或者父女父子之间的一些原则性的一个约定，来帮助我们更好的来建立我们的家庭的。父母和儿女的关系，这个是我们下面给大家讲。我都知道一生也是一个遗憾，如果一个人一辈子生了儿女却没有跟儿女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，这是一生一大失败，一个失败，需要记住来帮助我们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谢谢你帮助我们这次来到你，再次来到你面前，主要谢谢你给我们在地上我们需要真诚的友谊。主要我们现在知道这个世界上，我们知道人最大的痛苦是我们没有亲密的关系，我们跟上帝没有亲密的关系，所以我们跟我们配偶也没有亲密的关系，跟我们爱人也没有亲密的关系，跟我们弟兄姐妹也没有亲密的关系。那这种人活在地上，我们就会觉得越来越不但是孤单，是孤寂，而且一个人是孤单，可能两个人三个人在一起却不是没有任何的交往，那真的是更厉害的孤寂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一种友谊关系带来的，是其实很多的反而产生了不必要的矛盾、痛苦、彼此的抱怨、彼此的伤害、彼此的得罪。谢谢你，你让我们能够与愚昧与智慧人同行，彼此智慧，让我们和愚昧人作伴，彼此平等，让我们都能够有正确的交友的这样的一个看见，让我们能够远离一切的伤害和得罪，让我们能够与那些清心祷告主的一起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和和平。当然，愿你给我们有智慧，让我们有智慧的，就是说，让我们跟点头之交的人该怎么交往，给我们很好的一个待遇。然后呢，给我们有泛泛之交的人又怎么交往，也是要给我们引导。第三呢，给我们有志同道合的人的交往，又有不同的智慧和层次。最后，让我们来到了这个莫逆之交，怎么在基督里面建立深厚的友谊，在个人的情感里面建立一个更稳固的，彼此不但能够听好的话，听彼此欣赏的话，就到了莫逆之交里面，彼此还要能够听到那个彼此责备的话，彼此劝勉的话，甚至彼此管教的话，这个友谊还能够存下来，这个友谊值得珍惜的，就是一生去好好在主的面前彼此看顾的，彼此的造就的一个关系。谢谢你，求你帮我们给我们更多这样的美好的关系。当然这个关系要慢慢培养起来，如果我们的点头之交没有处理好，可能我们就进入不了泛泛之交，泛泛之交没有建立好，我们可能很难到志同道合。 我们没有到他妈到志同道合的关系里面，我们很难到那个莫逆之交里面。这就是来帮我们珍惜我们已经有的友谊，同时也帮助我们建立我们更深的友谊，好让我们在世俗里面形成一个彼此相互激发爱心、勉励行善的聚集关系。在基督里的关系都应该是莫逆之交，都应该去能够不但能够接受彼此的欣赏、彼此鼓励安慰，也能够彼此接受彼此的提醒、劝勉甚至责备，好让我们在基督里边用爱去说诚实话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是软弱的，我们都不完全，我们都有自己的缺陷，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、带领我们、祝福我们余下的光阴，带领我们下个礼拜的聚集，带领我们下午的安排。谢谢你在友谊的层面上给我们恩上加恩、力上加力，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、担当我们的软弱、医治我们的疾病，把荣耀归给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
阿门。
好。